《约书亚记》呢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作者约书亚呢主要是告诉我们神如何来预备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以色列人呢到了迦南地呢，跟各族人呢征战，以及他们得地的一些说得到应许之地的过程。那从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当他的子民在愿意寻求神的带领、神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仇敌面前就是可以站立他们会可以去面对一切的挑战。但是当他们靠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能力，他们陷在罪里的时候，他们在仇敌面前就无法站立甚至会受到神的责罚。那约书亚记里面的教训，我想都是为后来人，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人所预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之一呢，就是信，我们作为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如何来预备自己能更好的被神来使用能够成为他更美好的见证。感谢主，这里一两年神差派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到我们当中根据我们教会的惯例呢，我们弟兄姊妹来了教会以后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是会欢迎弟兄姊妹能够都愿意加入教会的大家庭，委身教会这个家庭在一起来成长服事。那有人说为什么要过6个月？实际上这是一个数字那来了一个教会以后呢，我们希望是能够弟兄姊妹对教会的信仰、对我们信仰的核心能够做点了解，了解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相信的是不是真理。那当然在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新来的弟兄姊妹也有一些了解了解你的一些信仰的背景，这样我们彼此了解以后最后我们都非常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愿意委身正式加入教会在这里呢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服事。那我想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一些岗位上服事，有些弟兄姊妹呢还在预备预备被神在使用。那上一个礼拜有些弟兄姊妹去参加了门徒训练，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参加门徒训练讲了什么我以为你们都忘记了我想就是这一次门徒训练了，给大家都已经讲了我与教会，题目是我与教会。我相信呢借着这一次的培训，好多弟兄姊妹生命再一次被神来触动。我盼望就是参加培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愿意继续被神的灵在心里动工能够让自己所有生命能够更健康的成长，在教会里面发挥自己肢体的功用。那这个培训呢，我想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就是讲到身体与肢体的这样一个观念。教会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是什么，我们身体的一个肢体那肢体之间我们知道是相互连接的，互有肢体的，每一个肢体呢又有自己的功用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肢体呢，我想我每个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凭我这个肢体如何被神来预备，如何能够跟他被他更好的使用。那实际上在我们信主以后，在一路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一直是被主来预备，我们神呼召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时间，在呼召我们在做不同的服事一起来参与他国度的事工。那在服事主的时候，我们如何做预备，我们如何预备自己。那盼望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提醒，有所启发。那今天主要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会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示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天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着约柜在百姓前头走，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西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扔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月之地撒拉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就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啊，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改正的工作。愿你的话是对每个人说的，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靠你的，或者我们还没有相信你的人，对每个人来说话，帮助我们每一位，眷顾我们每个在场的、在线上的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约书亚清早起来啊，和啊以色列人呢都离开石亭，到约旦河等候过河。那这个时候清早是哪一天的清早啊？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在啊前面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当时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去打探情况。那两个探子三天以后回来了啊，来报告他们在那边得到的消息，了解到耶利哥城的人呢全部什么，全部都上了胆气，心都消化了。他们说神已经把那个城给了以色列人。还有人还记不记得那个两个探子是如何得到消息的，如何得到的？那儿有一个人，对不对？耶利哥城有一个妓女叫拉合啊，拉合是告诉了这两个探子那里的情况。那一从拉合的口中呢，他们知道那些人呢已经知道神已经让红海曾经干过，他们以色列人从红海经过，后来呢在约旦河的东边又打败了两个亚摩利人王。所以这些人听了以后呢就胆战心惊，已经完全没有胆气了。那约旦河约书亚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听到两个探子的汇报以后，约书亚一大早就起来来告诉百姓要离开那个地方，离开石亭啊，到约旦河边来安营扎寨，在那儿等候过河。那有些人对石亭这个地方，我想还有人应该有印象哈，在那儿以前发生过，当时那以色列人打败了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之后，他们在石亭在等候。那个时候那些摩亚跟米甸人呢，他们来引诱以色列的男子，让他们拜偶像行淫乱，结果受到神的严厉的处罚，有24000人在瘟疫中丧生。那么之后以色列人在那儿数点人数，摩西呢再次在那里向他们颁布解释神的律法写下来就是申命记。那摩西被耶和华神接走以后呢，显然约书亚呢就成了以色列人的元帅， 那个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重任呢，就落在了约书亚的身上。就在那个时候，摩西呢，不过是刚刚去世了一个月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呢，在进迦南地之前呢，约书亚带领会众啊，在那儿做最后的预备。约旦河现在就在横在前面，就在横在他们的眼前啊，要到对面的耶利哥呢，必须要穿过约旦河。那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是庄稼收割的时候。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水位，河里面水位一年最高的时候。一个人要过河的话呢，是不会选择在那个时候过河的。何况啊，是一个庞大的人群，有一两百万人要从那儿经过啊，不光是有人，还有什么？还有他们的牲畜，还有各样的财物。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如何来过河，但是呢，他们愿意听约书亚的吩咐，在河边在那儿耐心的等候。他们如何能过去？啊，我们看他们在过去之前做了什么准备。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二和第三节这里说，过了三天，官长责备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台子，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那么当时呢，在当时以色列啊，男丁就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呢，就有60几万，所以加上那些其他人啊，所有妇女儿童有什么，一共有会有一两万，至少有一两万的人，说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人群，在河边啊，就在河边安营扎寨。说官长们用了三天的时间，走遍了所有的地方，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做一件事儿，做什么？圣经怎么说的？他们要去什么传递信息？他要告诉百姓干什么？要注意看一样东西，看什么？让他们眼睛要看神的约柜，看神的约柜在哪里，让他们把眼睛要盯在什么，盯在神的约柜上，等到祭司开始行走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那个地方，那跟着神的约柜往前行走。还记不记得约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的？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那里面只有三样东西，是什么？是有两块法板，上面刻有神的十条诫命，还有一个盛玛拿的金罐。那个玛拿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地方神从天上降下的食物。约柜里面还有一件东西是什么？亚伦发芽的杖。那么亚伦那根枯杖呢？当时我们以前啊讲过，在那个民数记第16章那个地方有记载，那根枯杖啊发了芽，开了花，最后什么结了果子。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呢，表明神是设立权柄的啊，不是人来设立的。那约柜代表什么？我们知道代表神的同在啊。约柜在哪里啊？就表示什么？神在哪里啊？约柜往哪里走？那耶和华就表明耶和华就在哪里。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告诉啊，那个吩咐这些官长们去啊，去传递这个信息。让他们知道要眼睛要盯在神的约柜上，约柜在哪里，他们就要往哪里走。第四节这里说，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轴，不可与距离啊，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那么官长们吩咐百姓，在行走的时候不可以靠近约柜，跟约柜要保持2000轴左右，大概也就900米的样子。那保持一定的距离，目的是干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是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啊，就是说保持这个距离的话，你们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刚才提过，那是一个庞大的人群，有那么多人一起走，假如他们离那个约柜太近了，后面人根本就不可能看到约柜，也不知道往哪里走。那第四节最后这里还给一个原因，原因是以色列要走的路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在强调什么？强调他们需要约柜的引导，他们需要神亲自为他们引路。那神的约柜啊，成为了在这个时候成了以色列人的行军的记号，一个导航器啊。那么以色列人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完全的相信，就相信这个约柜就是他们行军的标志。等待过河之前还要做什么准备？我们看下一节第三章第五节。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什么是自洁？是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分别为圣，远离污秽的东西，污秽的一切的事情。约书亚这儿告诉百姓要洁净自己，要预备自己的心，因为明天的耶和华神要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我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而不可以见神的面，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是圣洁的。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们要预备自己等待耶和华的行作为。第六节约书亚第三章第六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在这个时候，他又约书亚吩咐祭司当做什么？告诉他们抬着神的约柜呢，要走在百姓的前面。听了吩咐以后，这祭司们就马上遵守，马上顺服，抬着神的约柜走在百姓的前头。所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听从神的吩咐，把什么自己当做的预备，把他们当做的事情都尽心在做，官长们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在会众当中来传递来自神的吩咐，百姓呢，他们也自己做自己的，对不对？也在自洁预备自己等候神。那祭司呢也是一样，祭司也是在做自己那一部分做预备。所以在这时候，以色列人在这儿做的预备呢，为在他们下面要做的打下了基础。所以在那个时候，那百姓们包括祭司们在内呢，他们都非常的顺从约书亚的带领，都愿意顺服他的权柄。那约书亚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很显然是从神来的。那从约书亚记的前面两章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那里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说当时呢，那以色列人都非常清楚约书亚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愿意听从他。那么接下来呢，神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再进一步来奠定约书亚的权威。他这里怎么记载的？第七节约书亚书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在再一次亲自对约书亚说话，要让他呢在以色列人面前呢显为大，要显明神与他同在。那从约书亚说后面第四章那个经文那里，我们可以知道今日是什么时候？今日说的是以色列人的年历的他们的年历的正月十四日。那四十年前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是他们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的时间。所以在四十年前的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从为奴之地出来。神告诉约书亚说，就在今日他要使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呢尊大。尊大是抬举抬举要神呢在以色列人面前呢要抬举约书亚来树立他的权威，让他的权威呢像摩西一样要让百姓们知道什么？他有摩西一样的权柄，一样的权威。那现在他以前与摩西有什么样的权威呢？现在约书亚也是同样的。那以前摩西是代表神来讲话，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约书亚是代表神向百姓说话。那我们知道摩西的话是被神称为仆人，称为神的仆人。约书亚呢也是被神称为他的仆人。那在圣经里面有几位只有几个人呢曾经被神称为他的仆人？除了摩西跟约书亚以外，还有谁啊？还有加勒，还有雅各，大卫，还有约伯圣经里面有几个人被称为是神的仆人被称为神的仆人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说明这些人是对神什么忠心不二，愿意完全顺从神的引导吩咐所以这讲得非常清楚，是神亲自设立领袖，是神亲自设立属灵的权柄。那我们看看神要让约书亚做什么？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八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里站住。 神吩咐约书亚呢，告诉抬约柜的祭司做什么？到了约旦河的水边，没停下，对不对？要到河里，要在水里面站住。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没有让约书亚告诉祭司们，到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问题是，在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祭司们会不会往前走？在不知道前面如何的时候，祭司们他们敢愿不愿意越不越顺从神的话语啊？因为一会儿我们会知道他们啊如何行的。领受了啊神的话语呢，约书亚下一步怎么做的？第三章的第九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的话。”那从神领受了话语，约书亚是非常忠心，就把这个话这要传递给神的百姓们。这里啊，他把什么？把百姓叫到跟前来，他如实的要告诉他们神如何吩咐啊，要来继续来预备他们的心。第啊三章的十节和十一节，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西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西啊耶布斯人。”看的时候表示感叹，他在那儿大声的告诉那些人说：“你们看，仔细看，看什么？”他说：“你们看，普天下的主在你们的前头，普天下的主在前面为你们带路。”那么从这一经我们可以看出来，这说什么？耶和华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是谁的神？他是普天下人的神啊，他是普天下人所有人的主宰。这也提醒我们，神的祭文不仅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是为所有的人啊，为所有人预备的。约书亚在这提醒会众说，普天下的主的约柜呢，行在你们的前头，要会到约旦河，你们要注意，在那个时候你们要看到神会彰显他的大能，你们就会明白到时候永生神就在你们中间。那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没有说是神会与他们同在，没有说神在他们当中，他怎么说的？他说永生神会在他们当中，说明什么？神是活着的，是永远活着的，他是那个生命的神，他是赐生命的主。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以后要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地方到处是神，全是各样的各路神仙，但是那些神呢，都是什么？都是不是活的神，都是死的神。所以在这里他讲的是永生的神，他特指的他是那一位永生的神。所以他在这里特意要提醒他们，到了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神，不要忘记只有这一位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永生的神。那永生的神会为以色列人做什么？第十节，并且他必在你们中间。那么感受这些，这儿列了七个族，这七个族的，这是列了迦南地的主要的七个族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族，主要的有这七个族。永生神会帮助以色列人去撵出赶出这些各个族的人。那么这些民族呢，基本上都是挪亚的后代，挪亚的儿子韩的后代。你去读那个啊出埃及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人的名字。那圣经里面呢，常常以亚摩利人为代表，来代表，要让亚摩利人代表整个迦南地的人，因为亚摩利人这个族呢特别的啊，凶猛，善于打仗。那么当时呢，那个这些人大部分都住在哪里？住在约旦河西的一些地方。那当然我们知道，约旦河东有两个，我前面提到过，以色列人已经把他们给打败了。那两个王在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实际上是非常有名的。上面刚提过，因为约书亚记第二章说，耶利哥城的人听到以色列人竟然把河东的两个王给彻底消灭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惧怕。那么约书亚在这里告诉会众，是永生的神耶和华自己将那些人从迦南地赶出去。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很久了。那么以色列人在去迦南地以前四百年以前呢，亚伯拉罕曾经在迦南地住过啊，在赫人中间，在其中一个族赫人在他们中间住过，并且从他们那儿买了一块坟地。 我想我们会问，神为什么要把这些迦南地各族的人都赶出去呢？那从约书亚记后面我们也知道，他们不仅仅被赶出去，很多人被什么都被杀死，被消灭。什么原因神会那样做？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呢，神就已经说这样事情会发生，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已经说了啊，很久以前就已经说了。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啊到二十一节，我来读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黑夜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身肉块中经过。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西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西人、利费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也不属人之地。那这里列了很多，除了那七个族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民族。那在创世纪十五章这里呢，耶和华神是用了特别的方式跟亚伯拉罕，一开始叫亚伯兰，给他立约，后来把他的名字啊，把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当年亚伯拉罕在赫人的地盘上居住过，在那个时候神就向他许诺，他会赐福给他的后代，并会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那什么时候神兑现他的承诺呢？是在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400多年，是在亚摩利人呢，也就是迦南人罪恶满盈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亚伯拉罕的后代要回到迦南地。所以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真的是罪恶满盈了，神给他们很长的时间悔改，但是他们没有认罪悔改，所以最后要面临神的惩治。400年以后，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出来，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就要等待要过河要进迦南地。所以神是非常信实的，他说到做到，时间到了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那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呢，在这里约书亚终身与神的托付啊，他尽心尽力的在预备神的子民，让他们明白是永生的神在那里要带领他们，他们只需要什么顺从神的这个话语的引导，预备做自己能做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就是等待神的作为。所以约书亚呢，在带领以色列人啊，已经在各方面做了一些预备，在等待下一步的行动。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并不知道。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做的就是跟着神的约柜继续往前走。当我们上面说过，当时约旦河的水位是最高的时候，按道理人绝对不会选择在那个时候过河。那么神会如何带他们过河？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二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约书亚吩咐各支派要各选一个人。那被选的人呢，要做什么事儿？在约书亚记后面第四章那里有交代，他们会从约旦河里面各捡一块石头，扛到下一个安营扎寨的地方。那么呢，他们那个地方叫基甲哈，在约旦河的西边了。那个时候呢，约书亚自己写着，他已经自己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在那儿让会众啊，让百姓呢再继续做准备，包括让这十二个人啊，接下来是12个人捡石头啊立石头的事儿。那么接下来呢，他要告诉百姓们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第三章的第十三节，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那在这里，约书亚再次强调是什么？耶和华是永生神。他告诉会众们，抬约柜的这些祭司呢，他们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会发生？这里告诉我们，约旦河的水从上往下流的水呢，会什么？必然断绝，还要什么？立起，它叫成垒。什么叫成垒？水聚在一起，液体的水变成了像固体的冰一样，是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是？那但是百姓们他们会相信吗？在那个时候他们会相信吗？当时在百姓当中有一些是第一代的人，他们有过红海的经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年龄很小。那么四十年过去了，在旷野的这20岁以上的男丁都已经不在了，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其他都已经不在了。那在要过约旦河的这个人当中呢，有好多人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他们压根就没有见过过红海的啊这种经历。很显然，他们是从他们的祖辈、他们的父辈那儿听说过，他们以前有过红海的经历，但他们自己没有经历。那是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各方面啊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已经啊准备了好几天的时间，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是不是？那他们是都准备好了，但是呢，假如什么没有实际的行动，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有时约书亚提前把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百姓们，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相信约书亚所说的吗？约书亚记第三章第14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仍在百姓的前头。就是说百姓离开他们帐篷过约旦河，说他们把帐篷拆了以后呢，准备要过河。那么祭司们呢，他们是啊抬着神的约柜在会众的面前。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叫仍，祭司们仍在百姓的前头，说明什么？祭司们不是有时候在前头，有时候不在前头，他们一直在百姓的前头。很显然，神的祭司们他们听从神的话语，按照吩咐，没有任何的动摇，他们按照神的吩咐，把神的约柜一直抬在百姓的前面，让百姓可以看到往哪里走。我们看下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第15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这里他们当时指的是抬约柜的祭司们。那么祭司们抬着神的约柜，他们来到了约旦河水边。这里有个特别的注解，说当时是收割庄稼的时候啊，是水位最高的时候，河水都漫过两岸了。说看过漫过两岸的水，抬约柜的祭司们他们敢下水吗？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祭司们他们的脚踏入水中，踏入约旦河里面，正如约书亚所吩咐的，他们踏出了关键的一步啊。上面那在上面的约书亚已经为会众们和祭司和所有人做了预备，让他们在神面前审查自己，预备自己啊，提醒他们那永生的神会为他们征战，永生的神会一路与他们同行。神让他们在各方面做准备，剩下的是什么？他们是需要行动，他们是每个人都需要行动。祭司在前面抬着约柜走，会众跟着，更重要的是祭司他们必须要，他们的脚必须要什么？站到水中，他们需要踏出的最后的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那耶和华神在前面告诉他们，只要你的脚进入水的时候，才可能经历到永生神的能力。换句话说，假如他们的脚没有进到水里面去，他们就不可能经历到永生的神在他们当中，他们也不会看到有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想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在做预备，做啊一预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有犹豫，我们也可能会不确定，是不是？我们会想，哎，神真的与我同在吗？他真的会带领我走下一步吗？我想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抬约柜的祭司们，我想对我们是每个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当时祭司并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生，他们不确定 这个神迹会发生吗？会有什么事发生？但是他们愿意信靠神，他们愿意相信神的吩咐，他们把脚踏入河中，所以他们顺从了神的吩咐，所以事情就发生了。约书亚记第三章十六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果然像约书亚所说的啊，约旦河水停止流动，那这个水变成了固体，成了水墙，这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那当时呢，想想看，当时有几个祭司在抬约柜，有几个？至少有四个，对不对？你想想看，假如只有一个祭司愿意把脚踏在水里面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假如只有一个祭司愿意把他的脚踏入约旦河水中的话，什么事不会发生？假如只有两个祭司或者三个祭司，他们愿意把脚踏在水里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只等到这四个祭司，抬约柜的所有的祭司，他们都愿意踏在水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奇迹的发生。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需要一个合一的团队。抬约柜的祭司们，我想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有的人会怀疑，有的人会软弱，有的人会在说，会吗？他们需要彼此鼓励，一起抬着神的约柜往前行走。这样的话呢，等他们一起踏入水中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成了。所以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一个团队。参与服侍的肢体呢，我们需要彼此服侍，彼此来鼓励。我想等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团队里的成员，我们的肢体会有疑惑，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其他的队员呢，不是去埋怨，也不是去嫌弃他，而是干什么？去鼓励，去安慰，因为他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很难会有真正的服侍。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告诉我们，约旦河的水断绝了，下流的水也没有流到死海里去。那死海呢，在耶利哥城下面大概几个英里的地方。这里说约旦河的水呢，在撒拉带旁的亚当城堆积成垒。那么亚当城是当时在他们过约旦河的北边，大概有十几英里的地方。有些人呢，在花很多时间在想解释说，神会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约旦河的水来停止。我想我们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去想神到底如何让这个水停下来，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在人的观念里面，河水停下不流是不符合自然现象的，对不对？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对创造神 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说，这是根本不是问题。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万物的定律规则也是他设立的，他可以做任何事情。那耶稣基督在圣上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行的每一件神迹都是违背自然定律的。他可以什么？他可以一句话就让狂风巨浪止息，他可以在水上行走等等。所以看到约旦河的水干了，神的百姓有没有过去？约书亚记第三章十六节最后这里说，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看到水干了，百姓呢就开始行走，到了河的对岸，就是耶利哥城的附近。可以想看那时的情景，把我们自己放到那里，祭司们在抬着神的约柜在两千肘前面走，站在约旦河的中间。本来是河水的漫过两岸的，突然水不见了，对不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一定会惊叹不已，是不是？但是再想想看，那么庞大一个人群全部过去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有一些人心里面一定会担忧的，我们能够平安过去吗？ 下面一节怎么说的？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七节，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这里抬约柜的祭司们在河中间站定，那以色列人就是依次呢从该地上穿过，等到所有的人都过了河，想看几百万人呢，一个庞大的队伍要全部过去啊！他们过去的不仅是人，还有他们的牲畜，还有他们的财物。这里讲，祭司在河中间站定，什么是站定？站稳，在那儿稳稳的站在那个地方。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神的约柜在那儿站住，百姓们的眼睛会看着神的约柜，会过河的人心里面可能会不踏实，他们会担心万一水中了怎么办，对不对？神的约柜在河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盯在神的约柜上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会有平安，就会感到没有惧怕，是不是？什么人最后过了河？是抬约柜的祭司们，祭司们是最后一批过河的。等到所有的人都安全的到达了对岸以后，他们才离开。不仅如此，后面的经文上啊，在第四章的经文告诉我们，祭司还要等到那十二个人从河中间呢，每人扛一块石头出来搬走，还有在河中立下十二块石头之后，这个抬约柜的祭司们才离开河中间。说神的祭司们忠心到底，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让神的百姓全部安全的到达了对岸，他们才离开。我想这是对我们今天每个做带领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站到最后？我们需要明白，在这里不是祭司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该做的那一小部分，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神什么？神在为他们开路。换句话说，是神在那里陪伴着祭司和百姓，是神是最后一个走的，神在前面带路，他也在殿后一路与他们同行。所以今天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约书亚的儿啊，顺从神的吩咐，从各方面来预备他的百姓，那么官长们他们也是尽自己所能，尽力在传递信息，告诉百姓当如何行，那百姓也顺从吩咐，洁净自己，跟着祭司行走。祭司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在预备自己，让自己能够顺从神的带领，抬着约柜在会众面前行走。说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都连成一片，井井有条，但是不管他们准备的多好，不管他们准备的多充分，假如他们最后没有行动，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也就是假如祭司最后他们不愿意跨出最后那一步，约旦河的水不会断流，他们没有跨出最后一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这对我们每个人是很好的提醒，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候，我们实际上都是在预备自己，预备自己呢如何去被神来使用。那在服事以前呢，我们需要做各方面的预备，我们需要花时间读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清楚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也像百姓一样，我们要自洁，我们要远离各样的罪的事情，我们要持续自己的身，要自己的心，让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需要有行动，需要跨出一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服事，我们有传福音，比如说在团契里面关怀弟兄姊妹啊，去探访弟兄姊妹，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做招待，在平时在教会里面可以主动的跟别人去连接，跟别人互动，在主日或者是礼拜五，那我们可以帮助教导孩童，帮助带领孩童参与青少年的事工。假如神给你有教导的恩赐，我们可以带查经，可以做教导等等。 假如你不太清楚啊，教会里面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可以跟啊牧师长老，可以跟团契的负责人联系。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想开。神一直在预想开，神一直在预备我吗？我是不是到了该行动的时候？是不是到了该迈出一步的时候？就当我们出来服事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什么？遇到各种各样的想不到的事情。有时候不太确定下一步到底是要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有时候会想啊，等到神挪去了一切的拦阻、一切的难处以后，我们再尝试下一步。抬约柜的祭司们啊，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了很重要的功课。在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生的时候，在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做自己能做的、应该做的、当做的一部分，凭着信心迈出一步，神就开始工作。实际上，在我们预备服事的过程里面，神有时候会放一些难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凭着信心呢，依靠他的带领，让他来做奇妙的事。有时候呢，像约旦河的水涨满了两岸，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很可怕，困难重重，但是呢，我们只需要做能做的、该做的那一部分。想看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什么样的难处？在你的服事的过程里面，是什么在拦阻你过河？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跨出一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相信你的话语，请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先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让我们能够跟你有份，让我们在世上这段时间真是能够常常在你面前安静，能够一个愿意的心来被你来改变，让我们能够有个愿意的心。来在教会里面借着服事来服事你，借着服事弟兄姊妹来服事神。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有一个愿意顺从的心。虽然有时候我们不确定下一步具体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你知道，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把握，愿意往前迈。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因为这边能不能站立啊？